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跟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在这个吃晚餐的过程当中，耶稣给门徒的一些教导，以及他所说的一些预言。在耶稣受难之前，他与门徒吃最后一次的逾越节晚餐，我们也称之为是最后的晚餐，并且在吃晚餐的礼仪程序中，耶稣重新诠释饼和杯的意义，他重新来解释逾越节他们所吃的饼、所喝的杯所具有的意义。耶稣的解释指向他的死与他的死所开始的新约。同时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任何中断，耶稣预言他将被十二门徒中的一个人出卖，而引致耶稣的死。在这样的场景之下，门徒却起了一个争论，争论谁被看为是最大的。于是耶稣教导他们，唯有效法耶稣，以仆人的态度谦卑的服侍神而服侍人，在神的国才能够伟大。因此接着耶稣就给予门徒应许，是对于那些忠心做耶稣的仆人的赏赐。我们就来看耶稣给那些忠心做他的仆人的人的应许，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对那些忠心做耶稣仆人的人的赏赐。首先我们必须来说明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圣经中要能够得享神的应许，就必须履行得享应许的条件。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第一个，我们可以来看亚伯拉罕的例子。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是第一次出现神他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赐给亚伯拉罕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并且要使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名。同时神说，亚伯拉罕也要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后来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神又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不能生育，而神却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海沙那么多，像天上的这个星众星那么多。换句话说， 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并且神也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要做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也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得福，所以神给亚伯拉罕这样的应许，如果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得享神这个应许，他们就必须履行得应许的条件。因此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当神领亚伯拉罕到户外，要他看天上的星，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亚伯拉罕他做出的回应是他就相信神的话。不但如此，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八节，神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兴盛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神说，我拣选了他是要他吩咐他的后裔和他的子孙他的家人遵守耶和华的道，秉行公义，好叫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可以实现。所以亚伯拉罕要得享神给他的应许，他和他的后裔要得享神给他的应许，他们必须要遵行耶和华的话，秉行公义，那么他们就可以得享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到了第二十六章，创世纪第二十六章，迦南地有饥荒，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想要下到埃及去，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吩咐他不要下埃及，要住在神所指示他的地方，而且神应许要与他同在，赐福给他。同时神跟以撒重申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我要把这全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履行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我必把这地，把这全地赐给你的后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神说，这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遵守了我的吩咐，我的命令，我的条例和我的律法。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能够得享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乃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并且遵守神的话。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大卫的例子。神照样跟大卫立约，赐给大卫一个应许。神给大卫的应许是，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因为大卫有意为神建造圣殿，原文是 house。 于是神不允许大卫来为神建造圣殿，而是要由大卫接续大卫作王的大卫的儿子来为神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大卫这个心意蒙神悦纳， 于是神跟他给大卫应许，要为大卫建造家室，其实就是为大卫建造王朝。所以神应许大卫，他说，我等到你寿数满足，与你的列祖一同长眠的时候，我要兴起你的后裔来接替你，我要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他如果犯了罪，我要用人的刑杖，用世人的鞭子来纠正他，但是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也要永远在我面前坚定，你的王位也要永远坚立。神给这个大卫这个应许，照样大卫要得享这个应许，就要履行应许的条件。所以到了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34节，神对耶罗波安神所差的先知这个亚西亚对耶罗波安所说的一个应许。因为所罗门王离弃神去拜这些异教徒的神，没有遵循神的话和神的律例典章，像他的父亲一样。但是第34节，神说，我不会把整个国家从他的手里夺去，我必使他终身为人君，是因为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他谨守了我的诫命律例。也就是说，大卫遵守了神的话，神的诫命律例，所以神就信实的来成就他给大卫的应许。到了列王记上第15章第4节，耶和华因大卫的缘故，使他在耶路撒冷仍有灯光，兴起他的儿子，也就是所罗门王的孙子，来接续所罗门王的儿子做王，并且建立耶路撒冷。为什么神使得大卫的后裔可以继续坐在这个宝座上为王呢？第5节，因为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以外，大卫都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一生中从来没有偏离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一切事。所以很清楚，在圣经里面，神给人的应许，如果人要能够得享这个应许，就要履行得应许的条件。在新约中，我们也看见有同样的一个原则。在新约里面，神的话很清楚的启示，若要得享神同在的应许，那么必须要履行的条件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这个跟 亚伯拉罕的例子、大卫的例子是一样的。如果人要得享神同在的应许，那么就要履行得享应许的条件，那就是要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赐给门徒这个大使命，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耶稣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然后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遵行神的话，遵行耶稣的教训，这是要得享神同在的必要条件。照样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耶稣说到，如果有人爱耶稣，就必遵守耶稣的话，或者说遵守耶稣的命令。但是耶稣接下来他提到说，他说，如果你们爱我，你们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五节。然后到了二十一节，耶稣说，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父必定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然后犹大，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另外一位犹大就对耶稣说，主啊，你为什么要亲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说，人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必定爱他，而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跟他同住。也就是遵守神的话，遵守耶稣的话，那么就可以得享神的同在，得享耶稣的同在。照样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使徒保罗也是提出同样的原则。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说，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无论是什么德行、什么称赞，这些事情你们都应当思念。然后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那么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要得享神的同在，必要的条件，也就是必须要履行的得享神同在的条件，那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这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的，神给人的应许，你可以说人必须要履行得享应许的条件。所以在这里，耶稣将给予门徒应许，但是耶稣说明门徒得以能够得享以下耶稣的应许，乃是基于他们对耶稣的忠心。耶稣说，在我的试炼中，你们是那些在我身边与我在一起的人。所以这是表明了门徒对耶稣的忠诚，对耶稣的忠贞。耶稣说， 他们将要得享耶稣接下来马上要赐给他们的应许，因为他们履行了得应许的条件。他们能够得享应许，乃是基于他们对耶稣的忠诚。这里耶稣说，在我的试炼中，耶稣的试炼乃是指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所面对的压力、反对、攻击、敌对与拒绝等等。这是耶稣的试炼， My trials。 耶稣在他的传道工作中不断地面对各种的压力、反对、攻击、敌对和拒绝。但是在耶稣的试炼中，耶稣说，你们是那些在我的身边与我在一起的人。在我身边与我在一起，英文我们就是说 stood by me。 这个动词的时态，在我身边与我在一起， stood by me， 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全是。这个完全是这样的一个动词的时态，乃是表达贯穿全部耶稣的传道工作，也就是说贯穿整个全部耶稣的传道工作。在耶稣面对试炼的时候，面对压力、反对、攻击、敌对与拒绝，甚至犹太宗教领袖的恶意攻击，门徒都继续在耶稣身边，与耶稣在一起，支持耶稣。好，所以这个在我身边与我在一起，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乃是表明是贯穿全部耶稣的传道工作。贯穿全部耶稣的传道工作，他不断面对许多的试炼，面对各样的压力、反对、攻击、敌对和拒绝，甚至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对耶稣恶意的攻击。然而门徒他们都继续在耶稣身边，与耶稣在一起，支持耶稣。他们对耶稣显出继续不断的忠诚与忠贞，贯穿全部耶稣的传道工作。不管耶稣是在面对怎么样的试炼，门徒都继续的与耶稣在一起，他们对耶稣显出了继续不断的忠诚与忠贞。例如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行了喂饱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南丁有五千人的一个神迹。于是很多犹太人因为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就要抢逼耶稣做王，所以耶稣就差遣门徒渡过加利利海到对岸，但是这些人又跟着耶稣到对岸，于是耶稣就向这些人讲了一篇道。耶稣对他们所讲的这篇道是使用吃耶稣的血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样的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相信耶稣、接待耶稣。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按照摩西的律法是禁止 他们吃血。所以当耶稣以这样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样的比喻来讲论相信他接待他，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忌讳。因此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所以在场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些人听见耶稣所说的这样的话，他们就很难接受，他们觉得没有办法就是说来明白。耶稣知道他们心中的议论，耶稣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所以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其中有许多人他们就不再跟随耶稣。于是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甚至在一些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从此厌弃耶稣，不再跟随耶稣的时候，十二使徒仍然继续跟耶稣在一起。但是显然在耶稣传道的期间，门徒在一些场合曾经使耶稣失望。事实上不久之后，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都将离弃耶稣。不过就大体而言，他们是持守对耶稣的忠诚。换句话说，这里耶稣表明门徒是显出继续不断对耶稣的忠诚与忠贞，并不表示他们完全没有失败。门徒在一些场合曾经使耶稣失望，而且不久之后很快就要临到当耶稣被捉拿，门徒都将离弃耶稣，甚至彼得将三次否认耶稣。但是虽然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之后，他立即痛悔。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告诉我们，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耶稣的母亲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以及一些跟随耶稣的妇女。所以大体而言，使徒们他们是持守对耶稣的忠诚，除了犹大以外，耶稣 认可其余十一个门徒对耶稣的忠诚。虽然他们有失败的时候，但只是暂时的跌倒，不是像犹大一样的被盗。也就是说，贯穿全部耶稣的传道工作，在耶稣面对试炼的时候，使徒们都继续在耶稣的身边与耶稣在一起，他们都显出对耶稣继续不断的对耶稣的忠诚和忠贞。他们虽然有失败，可是他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跌倒，不是像犹大一样的被盗。这就显明他们的失败是能够被饶恕的，而耶稣认可除了犹大以外十一个门徒对耶稣的忠诚，乃是就大体而言，他们是持守对耶稣的忠诚。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章都特别的指出，如果是被盗，那么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也就是说就不能够被饶恕。但是门徒他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跌倒，所以是能够被饶恕的，而就大体而言，他们是持守对耶稣的忠诚。因此接着耶稣就赐给那些这些忠心的门徒应许。耶稣给他们的应许乃是耶稣给这些对耶稣忠心的门徒的赏赐。也就是门徒对耶稣的忠心将会得到耶稣的赏赐，而耶稣应许的赏赐乃是按照父已经对耶稣所做的。耶稣说，正如我父赐给我一个国度，或者说指定给我一个国度，这个希腊字比较是神指定给耶稣一个国度 appointed， 神已经赐给，或者说神已经指定给耶稣一个国度，那就是将来的弥赛亚国度。耶稣是已经被神指定的神国度的弥赛亚君王，施行神君王的统治与权柄。神已经赐给耶稣，已经指定给耶稣一个国度，耶稣是被神指定的神国度中来执行神君王统治的弥赛亚君王，他施行神君王统治和神的权柄。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出生之前，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就已经宣告了玛利亚所要生的儿子。路加福音第一章32节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而当耶稣出生之后，天使向野地里的牧羊人显现，也是向他们宣告说，路加福音第二章11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如果用旧约的表达，希伯来文的表达，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弥赛亚。所以耶稣已经被神指定为神国度的弥赛亚君王，神指定给耶稣一个国度，所强调的是君王的统治与权柄。所以耶稣说，我赐给你们，或者说我指定给你们，正如我父指定给我一个国度，我指定给你们。对于这些忠心做耶稣的仆人，持守对耶稣的忠诚的这十一个使徒，耶稣应许把一个国度赐给他们，耶稣应许把一个国度指定给他们，也就是他们将分享父赐给耶稣的权柄与国度。父已经指定给耶稣一个国度，强调父已经指定给耶稣神君王的统治，施行神君王的统治和权柄。现在耶稣对这些向他忠诚的十一个门徒应许，照样应许把一个国度指定给他们。耶稣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国度，乃是指他们将要分享父赐给耶稣的权柄与国度。换言之，使徒的权柄与国度乃是耶稣的权柄与国度的延伸，是因为父已经赐给耶稣一个国度，已经赐给耶稣施行君王的统，君王神君王的统治和神的权柄。现在耶稣应许这些持守对耶稣忠诚的十一个使徒，他们将分享父赐给耶稣的权柄与国度。换言之，使徒的权柄与国度乃是耶稣的权柄与国度的延伸。同时在这里赐给耶稣说，我赐给你们，或者说我指定给你们，赐给或指定给这个动词，在这里的动词时态是现在式，那所要表达的就是耶稣现在就把他的国度在地上的部分赐给使徒们，也就是耶稣赐给使徒们耶稣的权柄，做传道的工作。我现在，因为这个动词是现在是，我现在指定给你们，我现在赐给你们，耶稣现在就把他的国度在地上的部分，他在地上的国度君王的统治赐给使徒，耶稣把他自己的权柄赐给使徒，他们被赐给耶稣的权柄来做传道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彻夜祷告，然后天亮之后他就从跟随他的门徒中 拣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到了第9章第1节，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传神国神的，去宣讲神的国。所以使徒们被赐给耶稣的权柄做传道的工作。耶稣身为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就引入了神的国，也就是说就引入了神君王的统治，在地上开始了神救赎的君王统治。所以耶稣的传道工作，他的教训，他的医病，他的赶鬼，彰显了神国度的全能，也就是彰显了神君王统治的全能。耶稣把父赐给他的权柄延伸到使徒们，使徒们被赐给耶稣的权柄，参与耶稣的传道工作。所以这个动词是现在式，就表明耶稣现在就把他的国在地上的权柄赐给使徒。耶稣把父赐给他的权柄，君王统治的权柄，延伸至使徒们，使徒们被赐给耶稣的权柄，参与耶稣的传道工作。同时我们从接下来的紧邻下文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应许也包括将来耶稣的再来，神的国完全实现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将分享耶稣永恒的君王统治。不但耶稣在地上传道工作期间，他们被赐给耶稣的权柄，参与耶稣的传道工作，彰显神国度的全能，同时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完全实现在地上，使徒们也将要分享耶稣永恒的君王统治。这是耶稣给使徒们的，对他忠心的这11个使徒，耶稣赐给他们的应许。接下来耶稣说明这个应许的目的与结果。耶稣说叫，这个希腊字或者说我们翻成使，这个连接词表明耶稣指定给使徒们他的权柄与国度的目的是要叫他们，或者说是要使他们，以及带出的结果。耶稣指定给使徒们他的权柄与国度的目的和所将产生的结果有两方面。第一个目的与结果，耶稣说你们在我的国里，在我的桌上吃和喝。耶稣赐给使徒们他的权柄与国度，目的和结果是使徒们能够在耶稣的国里，在耶稣的桌上吃和喝。这是指11个使徒犹大除外，因为犹大将出卖耶稣，只有其余的11个使徒他们持守对耶稣的忠诚。所以 这十一个持守对耶稣忠诚的使徒们，将在耶稣的国中参与弥赛亚的宴席啊！你们在我的国里，在我的桌上吃和喝，这是指十一个使徒对耶稣忠心的十一个使徒，他们将在耶稣的国中，耶稣说在我的国里，在耶稣的国中，弥赛亚的国度中参与弥赛亚的宴席，坐在耶稣的桌上与他一同坐席。十一个使徒他们曾经是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仆人，将来他们得以坐在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桌上为贵客，参与弥赛亚的宴席。如果大家记得在第十二章，耶稣曾经吩咐门徒必须要警醒，耶稣说在第十二章的35节，耶稣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并且灯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我们说，这是指向弥赛亚的宴席。耶稣应许，耶稣自己将要来服侍这些对他忠心的门徒。所以，这些曾经是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仆人，对耶稣忠心，将来他们得以坐在耶稣的桌上为贵客，参与弥赛亚的宴席，蒙神接纳，与神相交，得享末世神的赐福。这是耶稣指定给使徒们他的权柄与国度的第一个目的与所将产生的结果，第一个结果。然后耶稣提出第二个目的与结果，你们将坐在宝座上，这个宝座是复数，不是单数，所以是使徒们他们都将坐在宝座上，你们将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在这里坐在宝座上，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宝座是复数，不是只有一个宝座，是 一些宝座，所以坐在宝座上这个表达就使人想起诗篇第122篇第4到5节。在诗篇122篇第4到5节是论到当耶路撒冷恢复得享平安的时候，将有审判的宝座，也是复数，将有审判的宝座被设立，就是大卫家的宝座，都是复数。诗篇122篇第4节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上耶路撒冷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是复数的，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也是复数的。所以这里耶稣说他赐给使徒们他的权柄和国度的第二个目的，第二个产生的结果是他们将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这个目的跟结果是跟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平行。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第二十八节，耶稣应许使徒们，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或者说再生的时候 rebirth， 到复兴的时候，到再生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这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论到将来复兴的时候，或者说将来再生再次 rebirth 啊，或者 regeneration， 将来复兴的时候，将来再生的时候，也就是指将来万物更新的时候。将来万物更新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耶稣应许使徒也将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换言之，耶稣应许在弥赛亚的国度中，使徒们将分享耶稣担任统治者与审判官的职权，他们也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他们将分享耶稣担任统治者和审判官的职权。在弥赛亚的国度中，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在弥赛亚的国度中，使徒们将分享耶稣担任统治者和审判官的职权，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应许。然而在这里，耶稣的应许是包括了使徒被赐给耶稣的权柄，参与耶稣的传道工作，建立教会，也就是建立神的新以色列民。路加福音不是像马太福音很清楚，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指向将来弥赛亚的国度，耶稣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使徒也将要分享耶稣担任审判者统治者的职权。可是在路加福音这里，耶稣赐给使徒们他的权柄和国度，是包括了使徒现在被赐给耶稣的权柄，参与耶稣的传道工作，来建立教会，也就是建立神的新以色列民。圣经学者对于这个目的与结果的解释有不同的意见，也就是说，你们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怎么来解释？圣经学者有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解释认为，这是指向将来以色列的复兴与使徒们的统治以色列。你们将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审判是论到使徒们统治以色列，而指向旧约神应许要复兴以色列国，所以是指向将来以色列国的复兴与使徒们的统治以色列。这是第一种可能的解释。第二种可能的解释，这是指末世 历史结束的时候，使徒们将审判以色列，所以是指向末世耶稣再来，历史结束，那时候使徒将审判以色列。第三种解释，你们将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乃是指使徒们他们将统治神的新以色列民，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乃是指新以色列，不是指旧约以色列国，而是神的新以色列民，那就是教会，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所买赎回来的百姓。这三种的解释可能最好的是兼具第二和第三种解释，那也就是说耶稣说你们将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是指使徒们将统治神的新以色列民，并且到了末世历史结束的时候，他们将审判以色列。可能最好的解释是兼具第二和第三种的解释啊，那就是使徒们将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是指使徒将统治神的新以色列民，并且到了将来末世历史结束的时候，他们将审判以色列。换言之，使徒们已经统治教会，但是尚未在弥赛亚的国度中分享耶稣永恒的君王统治。耶稣应许给使徒赐给他们耶稣的权柄与国度的目的，第二个目的是使徒们他们将统治神的新以色列，但是将来末世历史结束的时候，他们将分享耶稣担任审判官的职权，审判以色列。所以我们可以说，使徒们已经统治新以色列，但是尚未在弥赛亚的国度中分享耶稣永恒的君王统治。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已经但是尚未，已经统治新以色列，但是尚未在弥赛亚国度中分享耶稣永恒的君王统治，审判以色列。然而耶稣这个应许也是给所有对基督忠心的信徒，不是单单给使徒们，也是给所有对耶稣忠心的信徒。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使徒保罗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吗？那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信徒与信徒之间彼此有相争的事，他们竟然告到外邦人的法庭，所以保罗说，你们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判，而不在圣徒的面前求审判？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是在教会的里面来寻求解决这个相争的问题？因此保罗说明，圣徒要审判世界，而且要审判天使，那也就是所有对耶稣忠心的信徒都将分享，或者说分享耶稣君王的统治。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使徒保罗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如果为福音的缘故受苦难，能够忍耐，那么我们也必与基督一同作王。在启示录第二章，基督写给亚西亚七个教会的信，第二章最后，基督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应许说，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的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很清楚，所有对耶稣忠心的，得胜又遵守耶稣的命令到底的，耶稣应许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们要用铁杖来辖管列国，把列国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正如耶稣从他的父领受的权柄一样。第三章二十一节，再次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给予这样的应许，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第四节，老约翰在异象中他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的话被斩者、被杀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头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所以这些都是描述对耶稣忠诚、对耶稣忠贞的人，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因此耶稣这个应许赐给使徒们耶稣的权柄与国度，也是赐给所有对耶稣忠心的信徒。所以我们看见 耶稣这个应许是基于使徒们，他们继续不断显出对耶稣的忠诚与忠贞，以至于耶稣应许赐给他们或者指定给他们一个国度，他们可以分享耶稣的权柄与国度，分享父赐给耶稣的权柄与国度。照样今天所有对耶稣忠心的信徒也都可以得享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我曾经提到有一位姊妹在她工作的地方，这个工作的要求是与我们基督徒圣经的伦理相违背，所以这个姊妹就向她的上司提出这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表明他对耶稣的忠诚和忠贞，也就是在这个基督徒神所赐给我们的伦理道德的标准，他表明他要对神忠诚，对耶稣忠诚，所以他只能够提出辞呈，把这个工作辞去。这就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来显出对耶稣的忠诚与忠贞。尤其我们看见现在整个世界，特别我们在美国，在性道德，在这个性别这些伦理道德的混乱和悖逆神所设立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基督徒就更多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是不是继续显出对耶稣对神的忠诚，对神的话，对神的真理，对神所定的伦理道德标准的忠诚和忠贞？当然可能我们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很谨慎，我们必须是暂时的跌倒，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悔改，从我们的失败中转离，恢复或者说继续恢复我们对耶稣的忠诚。王明道牧师他曾经被下在监里一年多，然后在压力和逼迫之下，他承认，向中国政府承认他是反革命，承认 他也就是说他否认了耶稣，而承认自己是对中国政府的不忠，所以他就被释放出来。但是他一被释放出来，他立刻在神面前悔改，他又回到中国政府那里去，说我是反革命，再次承认他对耶稣的忠心，所以他又被下在监里，22年以后才被释放出来。许多人曾经去拜访王明道牧师，他总是以弥迦书第7章第7到9节他背诵这段经文来见证自己虽然是失败，但是他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弥迦书第7章第7节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持守对耶稣的忠诚，不是我们完全没有失败，可能我们也有失败的时候，只是我们必须要转离我们的失败，而重新来到神面前，继续显出对神对耶稣的忠诚和忠心。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使我们的失败成为是被盗，像犹大一样。如果我们只是暂时的失败，我们的失败是能够被饶恕的。然而如果我们是像犹大一样的被盗，那么就再也没有赎罪祭了。我们持守对耶稣的忠诚，我们就可以盼望等候得享耶稣的应许。事实上，耶稣在这里应许对他忠心的仆人能够在他的国中参与弥赛亚的宴席，也能够在耶稣弥赛亚的国中来，将来在耶稣弥赛亚的国中分享耶稣永恒君王的统治。除了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前面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12章35节到40节，路加福音13章22节到30节也都提到类似的应许，应许我们若是履行得应许的条件，那么我们将得以参与在弥赛亚的宴席中。所以我们应当渴慕得享 耶稣所赐下的应许，赐给门徒，赐给所有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应许。但是我们要得享这些应许，我们就要履行得享应许的条件。在12章35到40节是提到要警醒的等候耶稣的再来，在13章22到30节是提到我们必须竭力的，尽一切努力的进入窄门。在这里乃是我们必须要继续不断显出对耶稣的忠心，显出对他的忠诚和忠贞。唯有当我们履行这样的得享应许的条件，我们才能够按着耶稣所应许的得享在耶稣的国中参与弥赛亚的宴席，并且在耶稣弥赛亚的国中分享耶稣永恒君王的统治。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可能我们追求的是地上的荣华富贵、名利财富，但是有多少人真正是渴慕耶稣所应许的，我们能够在弥赛亚的宴席中坐在耶稣的桌上，能够成为贵客，来得享末世神的赐福。我们有多少人在今天的地上是愿意忠心的做仆人，忠心存着谦卑的心做神的仆人而服侍人，那么将来在神的国我们也将为大。我们在耶稣弥赛亚的国中，我们可以分享耶稣永恒君王的统治。天父，真是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是一种属灵的明白，不是只是知识性的明白。所以我们心里面有热切的渴慕，我们也会竭力的来履行得应许的条件。主啊，我想我们今天为什么那么热切追求今生在地上这个短暂的这些东西，这些有一天都要被烧毁，这些都要过去，但是为什么我们却不渴慕那永恒的神你应许的永恒的福分，神国度的福分？主啊，这是除非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给我们属灵的了解，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应许是何等荣耀的应许，那么我们就会有深切的渴慕。我们真的把地上的东西看为是粪土，而把神一切应许的永恒的福分看为是至宝，我们就必竭力的 去履行得应许的条件，好叫我们可以真正得享这些宝贵的应许。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得享这个盼望，就在于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履行你所定的得享应许的条件。求主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